我上次到你们这边来跟现在人都不一样了。你们这边真的很快，这个学生来了去了真的很厉害，很快很快。我还记得去年这个时候，去年我们也到这个如萍他们那个工厂去海林去，他钢琴弹得这么好，那一年呢我帮他弹，他在这边唱，我看他很痛苦。因为当你会懂音乐的人旁边一个不懂音乐的人的话，你真的很痛，耳朵很难过，所以很对不起。很高兴也今天有机会来到你们当中再跟你们分享。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段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的四章第34节看到第38节。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圣经，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我们从第34节开始，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真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收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我们读经就到这里，我们先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打开主你的话语，从主你的话语学习主你要教导我们的功课。主啊，让我们在真理里面进入真理，在真理里面来学习怎么侍奉你，在真理里面能够我们能够活出主你的样式，为主你做在地面上做你的见证人。祝福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从牧师跟同工所有的辛劳，主你祝福他们，也恩上加恩的帮助赵牧师在这里面的辛劳，愿一切荣耀归到你的圣宝座前，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呢，也是跟我去年的短信有点关系。这段短信是我去年回来以后，我们在盐湖城讲，后来我在普格大陆也跟他们稍微分享一次。我记得去年的9月1号到15号，我们就到这个建强如萍他们的工厂去做了一个礼拜，然后我们又在长沙又待了一个礼拜。我记得我要出发前哦，我们叫一个就是戴长老，你们都认识嘛哈、那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许长老，你从来没有去过中国大陆。”我是从来没有去过。他说：“你去中国大陆的话，大概啊，伙食会有点困难。”那我说：“多困难？”他说：“上海菜你大概有不好吃。”上海他有先知性的预言就告诉我了，他说上海菜你大概有不好吃，因为上海菜比较甜，所以你大概吃得下。他说长沙里他就不行了，湖南菜很辣很难吃，你大家吃不下。我因为我台湾人嘛，我吃的不是很多，一点点可以，太辣就不行了。他就很先进，他这句话还真说对了。我在上海有办法吃，然后到湖南那个长沙那菜就真的吃不下了。结果呢，就这样在那边一个礼拜以后，我从15号从那个浦东机场飞的到洛杉矶的时候，就躺了一天了，就躺下来了，又上吐下泻的很厉害，好像非常没有办法习惯那个食材的这样的伙食。我不知道大家记得不记得，在吴永长老有一次他在他那个不灭的灯火里面，他讲了个故事。他说他有一次到台北去短宣。结果吃饭的时候看到桌上那个饭啊菜这样，他看到桌上那个饭还不错，都是黑黑的，但是黑豆饭很不错，他在吴永长老纪念写的，说哎还不错嘛，这里还有这么好吃的饭。当他走近的时候，那个黑豆饭变成白饭的，原来上面是一满满的苍蝇。所以他这一下在想着，我怎么办，我是吃还是不吃，吃我一定出问题的。那不吃可以吗？人家都吃，我怎么可以不吃呢？所以他就吃了啊！真的吃完以后，他真的也坏肚子。伙食哈，有时候对宣教师是一大挑战，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你所生活习惯里面那种样子，你突然之间要变个样子的时候，你会非常不习惯。 会怎么写。所以后来我记得我们在长沙的时候，我跟陈副两个哦，就去楼下餐馆买两个馒头吃，每餐就吃馒头，然后吃个面包，是这样子。所以我就想到这个问题，耶稣在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他说食物是你们，他三十节他说耶稣说我有食物是你们不知的，那后面讲我的食物就遵循我差遣者的来供。这我就联想到这个，联想到这个故事来，食物是需要的，但却不是我们生活生命中的全部分。 OK， 所以英文有句讲说 money is not everything， that money is not nothing， 钱还是需要的，物质还是需要的，但是我们生命的需要更胜于物质的需要，而神的话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方向。这就是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所以完成遵行神的旨意是得到最高的满足。那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主耶稣这一段告诉我们两个人生的人生观，两个人生观在这个地方。当我们把自己的人生观，当我们把自己向我在物质的时候，只要我们是在一天天都在追求我们物质的时候，我们就等于把自己降服在，我们就是把自己降服在一个那个，我们就是天天的追求我们的物质的时候，我们就降服在物质里面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假设什么？就假设神的工作是没有价值的，神的工作没有价值，所以不把它排在我们每天忙碌的工作表里面。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甚至外面他们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我们每天就很忙碌，忙碌，忙碌。把我们的忙碌 schedule 里面都排满的，如果你告诉他说你出来几个钟头吧，我有个生意让你做的话，他马上出来，他马上把时间安排出来，然后去跟你约会，然后把这个金钱，是物质跟金钱是他首要的需要。这很多人是，很多人，很多甚至我们基督徒很多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整个人的存在是上时间的支配的，完全受物质所control的，这是一种人生观。我们所追求的就是在物质里面增加再增加，所以你把这条路走到极限的时候，他这些人他们的宗教经验只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盼望神受他的指挥，使他可以继续服务于神，所以神做我的仆人，而我做物质的仆人。这是一种人生观，就是不停的一直在追，一停在走，一停在走。我记得我们记得那个倪刚，有一位在复旦大学的教授，他带我们去那个去上海走了一圈，这样子。我们去年才走一圈，那个车子开在那个，你们这边有很多上海来人的吧？有没有？你上海来了？有几个上海来了？感谢主。结果我看到在高速公路开的时候，我就问了那个司机，我说：“哇，这个上海这么多高楼大厦，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就问说：“这大概有多少？”他说：“大概有3000栋。”啊，最少3000栋。我说这个车，这个我说我从来没看过这个，我是乡下人进城啊。第一个在盐湖城没有，第二个在台湾也没有，在美国也看不到，洛杉矶也没有。这个上海大楼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我从来没看过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百姓一个人，如果你一直在追求物质的时候，我跟你讲，那个大楼会越盖越多，3000、4000、5000一直盖上去。但是人呢？人在哪里？人都看不到。人在哪里？人的灵魂价值在哪里？完全看不见。这就是追求物质的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的。但是呢，另外一个人生观呢，在这个地方，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讲非常清楚。也就是说，当我们自己把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你把自己降服在价值的源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产生正确的价值观。你要自己向无在价值的源头，这什么意思？价值的源头是谁？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这本圣经所启示下这些东西，在真理里面，我们才会产生正确的价值观，然后以这正确的价值观来叫万物降服于我。如此一来的时候，我就能够做万物的主宰。然而神做我的主宰，是物质服于我的人生，而人生不是服于物质。这是另外一种人生观，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这个点。我的食物是遵循我遵循差我来子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把物质变成是来服务你的一生，而人生不是在服务物质，物质是为人，而人不是为物质。这样的结果，我们就能够把万物带到归于神的面前。我们能够归于神面前，我们自己也能够服侍神， 而过一个奉献的生活，生命过了一个像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以身体献上作为活祭的生活。你只有这样子改变这人生观的时候，你才有办法活出像保罗所说一个活祭的人生观。这是非常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 point。 我们如果要追求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把这个价值观要稍微调整过来。再接下来，我们懂了这些以后，我们当我们出去的时候，耶稣在四章的三十五节他怎么说？他说，你们岂不知道，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还有四个月。那么约翰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那边耶稣怎么说？他说，人活不单靠食物，乃是什么？靠神你口中的话。这两段经文你把它加起来看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传福音是我们的一个责任，是我们应该要做一个责任。我记得我那有一天晚上，我在海淀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跟陈牧师带两班一个晚上，我已经记不是哪个晚上了，反正一个晚上是陈牧师去带那个出现召集，我带慕道班。我们牧道班那边有大概有八个学生，就在你们赵牧现在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结果我就跟他们那些牧道的朋友就跟他们聊聊聊，我花两个小时跟他们谈了很多很多圣经很多的问题，他们的问题还有圣经里面一些奥秘。那后来呢，到结束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我这么个四律，你们知道四律嘛？哈。就你们，如果你愿意决志信主完，你跟我一起念，那我跟你帮你们决志信主。就祷告完以后，就我们就祷告，哎，没想到那天还有七个人开口祷告，那天还有七个祷告。你知道吗？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大概讲错了，怎么可能我一讲就有人信主？这是绝对是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大概魔鬼今天晚上睡着了，魔鬼没有打扰我们。如果你传福音马上有人信主的话，你的信息有问题，你的动机跟你的目的，我等一下再谈这个问题，动机跟目的搞不好没有讲清楚，你把目的跟动机搞混了，所以听的人认为，哎，这个福音就是马一送你的好消息啊，我谁都要，对不对？所以我在想，哎，我大概讲错了。那第二个说，大概魔鬼已经睡着了。那后来呢，我碰到了 Ken 建强，那我就问了他，他说一句话很有趣，他说，长老，今天晚上你们是收割。他这句话我讲一下我就知道了，我就了解了。不是我带他们信主，是因为他们活在这个工厂里面，参加这个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他们的老板、他们的老板娘这样很好的一个基督徒管理的那个很有非常好的一个理念的工厂环境里面，他们已经从他们生活上看到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榜样，所以他们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我只是在收割而已，就像所说的，这边我们不是撒种，我们是收割的，这就对了。所以弟兄姐妹，上个礼拜邱牧师跟我们讲很清楚，基督徒要传出去福音，不是靠你这张嘴，是靠你生活，是你靠你在身边的人每天看到你的样式、你的形式样式，把基督的话生活引荐出来，让人看到你的时候，当你把话一讲的时候，人家就变成基督徒了，而不是靠你那个三寸不烂之舌乱讲天花乱坠，因为你讲的一定是错的。基督福音是要我们在生活上里面把自己把它彰显出来，而且我们要将成为怎么样一个人，我们一定要先改变我们的生命，那我们要对基督的认识要认真。传福音，你要对基督的认识要认真。不管是牧师，哪个牧师，他跟你谈，像上个礼拜我，因为我有机会跟这个赵牧师有很那个邱牧师，因为我送他机场，所以一点多我开始送他到机场去的时候，我有将近四个小时跟他在车上聊天。后来我带他到一个小吴先生他家去坐一坐，然后他家吃个晚餐，在七点钟再把赵牧师那个邱牧师送到那个机场去。我老说，结果我在路上跟他聊很多，邱牧师我很感动，他已经身体已经那么坏的情况下，他今天在 Houston 继续讲道，上个礼拜在我们这边，这个月在 Houston， 再下去他又要到Toronto去了。 他已经打了十年的，他的糖尿病十年，自己注射十年的胰岛素了，而且他心脏也不好，这个是不好。但是他在这边你看不出来，他是个身体不好的人，他身体不好。但是你跟他很亲，因为我们两个聊起来，我发现我们在台湾有很多很多 connection， 我们的父母都同样都出自同一个教会出来的。他的父母跟我的父母都同样从台北市的建成教会出来的，那是长老教会，一个很老的教会。我们认识很多同样的牧师，在台湾都是一样。后来我才发现他是怎么样的人，他这样子就是个让我们看见基督的爱、基督的使命、基督的 image， 他身上就彰显出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对基督非常的严谨，我们当基督徒的，我们要对基督的话非常的严谨，对基督的要求非常要谨慎的态度。我们不是随随便便啊，好像听了就丢了，听了就过了。我们要很严谨来面对神告诉我们的这些话。基督教不是完全是个宗教，基督教是个非常一个 relationship， 很重要的 relationship， 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宗教不是神所赐的，这是题外跟大家分享。宗教不是神赐给我们的，不是的，宗教是人在犯罪又所想出来的。所以你说佛教、道教、印度教什么这种回教一大堆，这种宗教不是神给我们。你不要认为哇，基督教只是在万万宗教里面一个宗教，你错了。神从来没有，宗教是人在犯罪以后所想出来，想在做什么呢？是逃避神跟麻醉自己的方法，是逃避神。宗教在逃避神，是麻醉自己，不是在寻找神，而是在寻找自己的利益，是自私的，是个自私的一个宗教。你可以仔细看所有的佛教、所有的这些其他宗教，他们所要的都是自私自利的一个生活。 OK， 如果我们同样的，我们的教会如果停留在宗教的地位里面，没有进到耶稣的救赎恩典信仰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很可怜的基督徒了。所以我们要脱离到那个只有宗教的外表，而要走入真正的救赎跟恩典信仰里面进去，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们教会若是走在启示真理里面，若不是走在其实真理里面，只有宗教的形式的时候，那我们的宗教与外邦人的宗教活动不会有两样的，是不会有两样，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很注意啊，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教会里面很重要的部分是基督的救赎恩典信仰这个东西要带出去，否则的话我们是很可怜还在这里面。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看到了，从邱牧师身上我看到了他把他神在身上的恩典、爱这些东西带出来，不仅在我们这里，到处在传扬主的话语。到了35节的时候，同时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问题，是时间跟责任的问题。真的圣经就在告诉我们一个时间、一个责任的问题。当我们看到一个熟的果子，如果它掉在地上，它就没有用了，它已经烂了，那就没有用了。所以时间是个产业，对我们基督来讲，时间是个产业。时间是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产业，你能够活多久，就从你出生到你离开这世界，这段时间就是你的产业。你不会再多一分钟，你也不会再早一分钟，那这段时间就是你的产业。那神用这个产业让我们去追求，神要我们领受他得到的恩典。神用这个产业，你怎么去善用这个产业，你可以得到更多神的恩典。这个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一个产业。如果这个产业如果你不好用的话，时间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时间里面所产生的时刻跟那个事件是有意义的。比方说我们在做结过婚的，你就知道你永远记得你结婚的那一刻，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很重要一个时刻，那个时刻就会产生永恒的价值。其他的时间对我来讲，你的结婚跟我没有什么关系，那段时间对我来讲那是个时间，但对你来讲那是个时刻，就不一样。这同样道理，你把你的很多时间，没有无意的时间，变得很有意义的时刻，就是你在为主摆上的时候，在这些做一些事情，做一些，你把一些人带到主面前的时候，这个就变很重要时刻。对你来讲，或许时间过去，但对那个人来讲，他很重要。他说：“我在某年某月某日，在某某末日下带我信主，那他就变很重要的时刻。那这个是永恒的价值。所以时间跟时刻就在这个地方，时间是没有意义的。每个人都有同样时间产业。”但是你怎么样把它变成 有意义的时刻的产业，那是有永恒的价值。这是个觉悟，这是个觉悟。很多人在死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我记得以前有一位牧师叫做Orange County 那个 Orange County 一个教会的女牧师，我现在想不起，哦，周淑慧，周牧师，还有周淑慧牧师，以前在台福 Orange County 一个主任牧师，他大概已经退休了，年纪蛮大的，退休了。他就讲，他说他当牧师嘛，很多时候去看人家临终之前啊，怎么样去帮他祷告啦，还要再做一些这些事情，要帮人家做一个追思礼拜，有时候人在病房里面去看他，啊，有大概就是有的就走了。他看了很多人就是。如果是信主的，有的还很平静、平平静静的走；如果是不信主的，都很多很多的惶恐。所以他讲一句，他说：“很多人就像有个觉悟，在临床的时候，在临终的时候，这个觉悟，你什么觉悟呢？”他说：“我一生竟然做一大堆我可以不必做的事情，然后我这一生竟然没有做我应当做的事情，这是个觉悟。等到你临终的时候，然后当你要面对永恒的时候，面对主的时候。”你已经后悔，你已经没有时间了，你已经没有时间了。所以这是我们要彼此勉励一件事情。当我们还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在座好多年轻人，你还有很多时间的时候，你要好好善用你的时间，好好善用你的时间。这个产业，这个产业一过去就不回来了。而这产业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我们不是在等候。他这边讲四个，你们说还有四个月吗？人总是有很多借口来等候，但耶稣说什么？我告诉你，举目向前观看，已经守了，已经守什么道？你要urgent，马上去做，不要把你的时间 always 还有四天，还有几天，还有多少，还有多少的，要马上去做，马上去做，马上去做。一个聪明的人，一定是走在时代的前头。诸位，我曾经看过报道，我不知道真的假的，但是我希望你们那个是乔布斯啊，就是那个阿婆的那个以前死掉的执行长啊。他们讲过一句话，他说你要成功，像 Warren Buffett， 像这个 Bill Gates 这些人哦，你的 IQ 已经120，你没有 IQ 120，你绝对没办法达到他们的水平。也就是说，你要达到亿万富翁啊，你一定要120 IQ。如果你 IQ 80的话，你大概达不到亿万富翁，你大概只能到百万富翁而已，千万富翁而已。要到那么高的，大概要到100亿。但是你要知道，他们的工作量很大。他们工作量很大，他们懂得抓紧时间，聪明再加紧时间，他们就有成功的机会。如果我们还不够聪明，又这么懒的话，我们永远是跟不上的。所以诸位，我们要利用善用我们的时间，因为时间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那时间，那再来是责任不是基督徒的选项。我们责任不是我该做不该做，不。责任是我们必选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要做的。教会不走在尽自己的责任的使命中，我们就没有，我们这个教会就像我所说的，是个很可怜的教会，是没有生命的教会。我们的责任是要走出去，我们的责任就是告诉我们要把这个主的话传出去，我们要成为基督的见证人，这是我们必选的部分。不是说啊，这个是赵牧师的责任，赵师母的责任，或者是某某弟兄的责任，不是的。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就像邱牧师上礼拜跟我说，我们每个人在生活、我们工作上面都要把我们的责任、把基督的样式表现出来。在圣经里面，这是很重要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主导文第一句怎么说？他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神的在永恒的旨意在地上实行的时候，受人的自由阻拦。人阻挡神的旨意，永恒的旨意在地面上受死，但是反过来呢，神的旨意在天上的时候是通行无阻的。在什么地方说？在诗篇的103篇第20节，他怎么说呢？他听从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的旨意在天上是通行无阻的，天上的使者都听神的话，每个人都听。当然不听的都已经在地面上了，就是那些撒旦魔鬼，但是在天上都是听。我们都属于在地面上神的子民，我们神的旨意的地面上是受阻拦的。那我们的心意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说，我们心意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神的旨意在地面上也能够通行主义。那这责任是什么？是我们的， 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让神的旨意在地面上通行无止。所以耶稣基督在的约翰福音十九章第三十节讲的，他说成了，他最后一句话就成了，在十一章最后就成了，表示什么呢？表示他已成全神的计划，然后他在复活后盼望更多的基督徒能够照着这个计划把福音传遍这个世界，使更多人领受这已经完成的救恩。这就是我们责任，这就是责任。责任不是只有在某些人身上，而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OK， 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以说责任跟我们，但我们面对，我们用我们的时间，用了责任的时候，我们面对这个责任，面对这个责任的时候，我们的态度跟我们的选择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责任，我们的态度跟我们的选择，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它。这是我们很多在座的，不管是你们或是在我们教会都有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九章十六节，哥林多前书九章，有圣经的我们换一下好不好？哥林多前书的九章十六节，我们读二十七节。保罗怎么说？他对传福音这件事情怎么说 ？OK， 欢迎我们一起念啊！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奖赏；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OK， 就可以叫到就可以了。这个在这里好像怪怪，有时候还会打扰他。OK， 所以你看到这两段经文有没有矛盾呢？有矛盾的，这两段经文是矛盾的。看你看起来会，你仔细看这两段经文，我传福音没可夸了，因为我是不得已。若不传，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奖赏；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了。这两段会是有点矛盾的。我跟你讲一句实话，没有一个人可以借着传福音，没有一个人可以借着努力传福音而建立属灵的功劳，没有。他这样讲好像是这样，对不对？好像我传福音我就有奖赏，但不传我就有祸了。我就有祸了，所以这样的误会是有矛盾的。第一个，没有一个人可以借着努力传福音建立自己属灵的功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同时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借传福音来逃避将来的审判，对不对？我们的审判不是因为我们是因为我们的罪受审判，但是他这边讲说，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因为这个福音叫托孤，所以这样的话看起来有点冲突，这样的话看起来不协调的，非常不协调的。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我刚开始看这个时候，我心里也很非常的纳闷，这个是在讲什么。那我比个喻来跟大家谈，来解释这样的事情。我对不起啊，我老是忘了关电话。OK， 我用个比喻来跟大家分享这两段圣经在讲什么。当你面对传福音的时候，你的使命、你的责任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面对？第一个，我记得去年哈，我要去中国短宣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就已经公布了，已经公布了。那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牧师一个人去不好。我本来不去的，牧师一个人去不好。那牧师他说他自己也要去中国短宣一个月，那我就台湾一个月，台湾两个礼拜，中国两个礼拜。那我认为不好，一个人去不好，因为这个，因为毕竟一个人到那么遥远的地方，一个人去不好。那我第一个人，我的反应第一个就是一个人去不好，应该有人同一起去，应该有人一起去。那如果是像我们那一年去那个德东，我们去德东那个伊门啊，我还好，因为那个地方已经完成了一些工作，所以那边已经都据点弄好了，所以我说那工作还可以。而且欧洲的食物、气候跟美国都很都大概都差不多了，都差不多了。东，我跟牧师去的德国那次差不多，食物我们都可以习惯，所以不会有很多问题。那大概什么？那第三个呢？我自己也很忙，我自己工作也很忙，我也不大想跑，因为我自己工作很忙。那第四个反应呢？ 会用也蛮大的，因为一般来讲，会用里面如果是教会有人是做工的，他就那天请假，假这个就好了。我不是啊，我这请假还要这边两边都要支付一大堆，我就想了很多，那心里就很勉强，哎，就不想去，我心里就不是很想去。那结果呢，教会就等拖，长执会里面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愿意去。那到最后呢，我自己也很不想去，但是又不去又不行，因为一个人去不好。那你们也知道，最后我去了，最后我也去了，而且真的也全部都像我想我所窝里的那四点，我都发生了。结果我回来了，那你们可以问我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你要去呢？你明明知道这样，你为什么要去呢？那谁勉强你去呢？那我怎么回答？我说我甘心去的，没有人勉强我甘心。保罗这句话就在讲这个，一个甘心，一个勉强。甘心的勉强跟勉强的甘心，你勉强自己，但是你又甘心，你甘心去，因为你勉强你自己，你懂吗？保罗这两句话就是你要甘心，同时在甘心中间你有很多勉强。这个勉强从哪来？是从神来的。你的甘心呢，也从来的。弟兄姐妹，你要学习，只要勉强你自己，甘心去侍奉神。如果不如此，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可能过一个放纵而懒惰的生活，而不讨神喜悦。所以你要甘心，但是你要勉强。不会有人勉强你的，不会有人勉强你的。教会的这种传福音、这种侍奉，不会有人勉强你一定要这样，没有人这样。但是你当你要走出去的时候，你是自己甘心走出去的。当你甘心的时候，就像保罗所说：“然后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奖赏；若不甘心，责任就会交付了。”所以你要勉强自己，甘心来侍奉你。我希望你们，我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去思考这个事情，不仅是我们这样子，甚至在你这个周围里面也可以这样做。比方我们教会，我们的盐湖城教会，我们盐湖城教会的反应就不是特别很非常非常的大。我在这个盐湖城二十几年的教会，在1988年我就在这个盐湖城教会了。OK， 我到你们罗根教会讲到最早是在很早以前的。大概在9年前、10年前，我曾经到过你们这里来，那很早很早以前的。OK， 那请问，这20年来，盐湖城教会建堂到现在买堂，各堂将近是高，我都在里面，拼我都在里面，勉强的甘心，甘心勉强。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很勉强自己，很甘心的在很多岗位上在侍奉神。我们教会那个墙的油漆，这么都是自己在弄的，很多自己在弄。我们外面的清洁大扫除，很多弟兄自己礼拜六一起来做的，为什么呢？我说，你说你们太闲了，没事做，都叫你们来混日子，何必呢？对不对？甘心的勉强，勉强的甘心，好不好？我们要学习这个，我们侍奉就是在这个甘心勉强、勉强甘心里面来学习怎么样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问题，就是另外一点，就是当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传讲福音的信息的时候，我们要把它动机跟目的透过我们的传讲，有很多人产生误会了，很多人产生误会，认为信主人，很多人信主人，他认为我信主能够得永生。我请问，信主得永生是你信的动机吗？对不对？因为我信我可以得永生，这是我信的原因，那你的信就变成我信得永生，变成你信的动机，这是很危险的，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信主的动机是什么？跟信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一定要把它讲清楚，我们要很小心这点。曾经有个故事，就是在台湾的乡下老故事，那个老教堂里面，很老很老的教堂里面，你知道台湾很多这种老教堂。中国道可能已经比较没有了，以前他家园了，就那个教会已经年久失修啊，大概没有人了。有一天牧师在讲完道以后就站在这边，就跟大家握手，结果有一个聋人啊，穿着普普素素的赤个脚，就手伸出来跟牧师说，要跟我要手伸出来。牧师说，这个我要水牛。牧师说，你为什么要水牛呢？他说，你不是外面写的吗？信耶稣得永生呢、啊？就那永生的永哦， 掉了一个这边水，生掉一个这边牛，就是水牛，得水牛，信耶稣得水牛。可是我要得水牛啊，你懂意思吗？我说，哎，我信耶稣要得水牛，所以就是这样，有很多人信就是变这样子，不是得永生，真的是得水牛，你懂吗 ？OK， 信耶稣得永生，这不是你信的动机。OK， 信耶稣得永生，这是你信得到的目的，但不是你的动机。OK， 你为什么要去传福音？你为什么要信？这是很重要一个原则，重要原则。所以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我那天晚上在海莲那个传福音，我太讲错了，让他们认为信耶稣可以得水牛了，信耶稣可以得好工作了，不是这个意思。OK，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动机跟目的弄得清楚。动机是你产生行动的原因，对不对？目的是你行动所盼望达到的果效，这个两个一定要弄清楚。那信的动机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们为什么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很清楚的看到，不是教会给你这个使命，也不是教会给你的责任，而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第一个你要了解到，神今天会让我们会走出去，是因为神恩典临到我们身上。基督为我们死，把我们买赎回来，使我们属于他。OK， 第三个，我们受他的爱的激励，以至于归回到他的面前，这是我们信主的动机。因为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请问你今天如果在盐湖城或在这里，你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听到这个福音，是神的恩典给你，你才有机会听到这个东西。当你听到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告诉你，基督为你死，为我们死，他把我们买赎回来，我们属于他。这爱的激励让我们愿意回到他面前。那信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来一起与他侍奉，一起与神同工，这是我们纯正的动机。动机就是这三点，因为基督的买赎，基督，我们只有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带出那个正面的果效，才能带出正面的果效，带出那个传福音的力量。所以我说，有时候我们可以听一些传道人他在讲道的时候，比方说我认识很多传道人。吴用长老是一个我很敬佩的一个宣教士，在座不知道谁认识吴用长老，可能没有几个人。吴用长老是一个非常属灵、很圣洁的人，他讲话就带出那种属灵的那个圣洁跟那公义。他讲恩典的时候，还带出神的慈爱跟神的恩典。我认识他，他已经过世了，九十几岁过世了。他是个非常属灵的人。OK。我们只有把我们动机完全调整正确的时候，我们在神与人之间才能够带出那个正气，才能够当你说造就人的时候，会使人感到神的恩典跟神的爱；当你指责人的时候，你会让人感到神的公义跟神的圣洁。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动机弄得非常正确，跟神的关系一定要正确。只有我们正确的信仰，正确真正的了解为什么我们要信，我们才能够成长的过程活出我们基督的样子。也只有我们对基督在哥哥他上面的牺牲，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在最后在十字架上他讲了一句话，我们在做很多基督嘛，我们都知道他在十字架上讲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何离弃我，你为何离弃我？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何离弃我？今天父神，当你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的儿子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怎么回答？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何离弃我？”神没有回答这句话，父神没有回答这句话，而且也不需要回答，也根本不需要回答，因为而且耶稣基督本身也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他本身也不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今天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但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呢？你们讲说你在作秀，你在作秀吗？不是的。耶稣说你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何离弃我？也并不表示他是无能为力的，他可以从十字架下来，没问题。这句话是要让全人类去回答的。这句话是要让全人类所有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回答这句话。 所以你要把福音带到人面前的时候，你要让人家看到这句话是什么，答案是什么，是为我，是为我。耶稣的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你答案是我们每一个信主重生得救基督徒是为了我，是为了我，为了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他才需要走上那条路上。所以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你要取决对主在哥哥他上那个牺牲爱的了解有多深的时候，你亲自体验的时候，你就能够爱主更加的深。这是成正比的。你越了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受的苦，所受的爱，你才能够了解为什么今天保罗会这样的疯狂的传福音。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14，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着我们。”保罗他传福音传了好久好久，发现我为什么这样子，天天降传，天天讲传一个，他想这位发现者。原来是基督来激励着我们。他遇到各样的危险，他遇到各样的这个逼迫，你说他神经病吗？保罗智慧高得不得了，保罗很有知识的。然后为什么呢？你说他神经病吗？他是没有学问的吗？都不是，他答案就是耶稣基督的爱激励着我。他走出去侍奉任何岗位上，基督的爱继续不断的激励他，同时也激励我们整个历史历代里面这些宣教士。这是很伟大的，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不是凭着我们的血气走出去，而是凭着基督的爱走出去。如果你没有基督的爱在你身上，你再走一次大概就差不多了，你就累得动不动。就基督的爱不停的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才能够一直走下去。那36呢，他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的36告诉我们，这些到基础到什么，到永恒，到永生。永生代表的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不仅在今生里面改变他的人生，也要积存到永永远远的身上里面。曾经有一个圣经讲，他说收割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也就是我们在今生里面所做这些都有永恒的价值。曾经有一个人在那个大英博物馆，在英国大英博物馆，在墙上写了一个字，他说地上没有具理性的生命，他地上没有具理性的生命。那 后面呢，那个字下面又有人加了一句话，他说有的，但我只是路过此境，但我只是路过此境。这告诉我们一样，我们生命有点很重要的前提。第一个前提就是生命的意义在哪里，第二个之后你要往哪里去，往哪里去。而我们意义跟存在就变成这两个的因果的关系存在了，对不对？假如生命就只有此生这么多了，我们生命就这么多一段事情，那意义就在此生那么样的时刻和事件里面，这么短暂也不具有任何意义了，你懂意思吗？你所做的事情只是在你此生里面有这么一点点的时刻，这有意义的话，那你一生就这样子也没有多大意义了。我记得我曾经用这个地方跟我们教会分享，那个 General Eisenhower， 就是美国很有名的 General Eisenhower， 美国的总统，也是美国二战的一个很重要的将军。我说他所做的事情是没有多少人做得到的，但是对我们来讲，他已经40年前、50年前的事情了。60年前是他所做的丰功伟业，对我们讲没多大意义的，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没有永恒的价值嘛，对不对？怎么我的电话怎么接不断呢？奇怪。这电话已经太旧了。 OK， 你要知道艾森豪总统他所一生完成的那个使命非常非常丰功伟业，我们大家都知道，没有多少人做得到，但是没有永恒的价值。60年过后，没有人纪念的。现在欧洲、德国跟美国关系实际上都会这样，只有你所做的事情有永恒价值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的有那个值得纪念的。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讲了很多，腓立比书里面讲了很多关于这些这方面的事情，尤其在马太福音的3-4里面。也谈了很多。所以基督徒我们的信念是什么？我们是路过此境，我们的信念是路过此境，而且怎么样呢？ 基督已经路过此境了。基督在2000年前跟我们一样，他路过此境，然后把这永恒的意义告诉我们，他回去了。基督徒就是这样，我们是路过此境。更美的家乡是在希伯来书所十章第十五节所说的，我们有更美的家乡，透过基督的死荫复活加上圣灵所赐的生命，我们有更美好的家乡在哪里。 OK， 所以你的生命，你的生命的意义你要了解清楚，我们是路过此境。第二个，因为有更，我们要往哪里去呢？有个更美好的家乡在等候着我们。这是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一些很重要一些原则。而且永生是从什么开始？从今生开始。永生是从今天开始，不是等到你死后才永恒的生命。不，永生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21、21告诉我们，只是一道门而已。你走过之后，你进入另外一个生命，另外一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这只是保罗说的。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21、22，我们不再念了。呀，然后到那扇门以后，你跟基督就永远不分离的。基督徒肯定永恒的生命，我们可以从借着今生的苦难来得到神所应许那个永生，是神对人类最大一个祝福。最大的祝福是神给人的，是永生的祝福，不是那些你升官发财，或者你太太漂亮，你先生英俊，不是这些东西，也不是你有很高的学问。神对人最好是永生的盼望。是永恒，所以弟兄姐妹，我的时间差不多了，我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希望大家能够站出来，然后为神摆上我们的生命，在这我们短短的时间里面，不管我们的生命有多长，我们要了解，我们要牺牲我们自己，然后去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而且很多时候，爱是一种牺牲，是一种牺牲。是一种我们必须要摆上的东西。很多宣教士出去都是因为爱的缘故摆上的。我们要特别为师母牧师他们在远方的宣教，到处都很好，但是到处也都有危险，到处危险。我记得我那次回家的时候，我从杭州回到虹桥机场的时候，我那时候搞错了，我以为虹桥机场到浦东很近，就还蛮远的。而且还蛮远的，我第一次去我不知道，我还坐地铁。你要有人叫我去坐巴士坐什么，我话说算了，坐地铁。就坐地铁后，人好多好多好多，好挤好挤好挤，我被挤到个角落去。而且我姐人生不地不熟，那个后来过了几站，又慢慢已经接好像才，那有人要去接我，我说不用，我自己坐。那个尼刚去接我，我说不用，我自己。很感谢主，他尼刚是很好，一开始他是混蛋大学教授，他是打后我去接，我说我不要，因为我在想大概很近嘛，我就坐地铁过去好了，没想到还蛮麻烦的，还搞错了好几次，还好赶到了，因为我时间很长才赶到，所以我们爱为他们在外面新教室要为他们祷告，很多时候他们都需要神的保守，神的恩典，好吧，我们来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感谢你，求神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个地方来分享主你的话语。主，这时刻我们将招募师母，他们在远方，他们传福音的脚中，主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出入的平安，在那个地方主你赐福恩典，在他周围的人得到主你的恩典，在那个地方让他们能够听到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将这些为主摆上的这些宣传道人，他们在世界各地的脚中摆上我们的祷告。主啊，保守他们，保守这些爱主你的这些仆人们，他们身体的健康，也保守他们在任何地方，主你的恩典，主你的爱与他们同在，也把他主你的话带到那个地方，使更多人因为他们摆上能够听到这个宝贵的福音。愿一切荣耀归到你的圣宝座前，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